主说他不缺大能的天使，不缺有权力的君王，不缺有智慧的那些文士，他缺的是有孩子心，愿意爱他像儿子爱父亲，像耶稣一样的人，能信任父亲，把自己完全献给父亲。今天晚上主要我跟你们唱这首歌，是愿意你们都像他一样，上到天父的面前，来到天父的面前，跟天父说，我心全向你，真的愿意向耶稣表明你的心意，爱主耶稣，像他爱天父一样，哈利路亚。
我单单属于你。
我们做了很多服事，用了很美丽的音乐赞美，最后失去我们的初心。今天主在这里呼召你们，重新献上你们的心。主不要势力，不要才能，只愿意你们在圣灵里被圣灵充满，显出你们的谦卑和爱。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力量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只要你的心对准神，一切外面的事情都不重要。
我来到你面前，
回到主的面前，紧紧的跟随。有很多外面的试探，外面的问题，你说要解决。他主说，你认为这样才可以专心跟随？主对我说，因为你不够专心跟随，还有那么多家庭问题、经济问题。哈利路亚，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的心意。一起唱，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全都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完成你旨意。谢谢主，你悦纳我们的心，悦纳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但主你说这个不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要被你使用，需要被神你炼净，需要经历一些考验。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帮要用我们来进入更深之处，对不起，进入更深之处来明白你的旨意，带我进入更深之处。你要我们成熟，要我们更深认识你，更深见到你的真实。主啊，你要我们更亲近你，你才可以使用我们，带我进入更深之处，开我的眼睛，带我进入你心意的深处。
带我走向更高之处，完全献上。
聆听你的声音，学爱你，学爱你。从前
我有你，现在亲眼见你，
渴望在你痛和你
更多亲近，
更多亲近。
哈利路亚，
从前我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与你亲近。从前我有你，
神今天在呼召你们，更深认识耶稣，更深认识你的救主，加在的同在里，更多亲近。外面的苦难，神的试炼，都想要你更深的进到他里面，亲近他，渴望更深认识他的真实。哈利路亚，
带我进入更深之处。
主今天呼召。你愿意呼求带你进入吗？看到他心意的深处。哈利路亚。
哦。
进入更深之处，你渴慕看见主旨意的深处吗？主今天呼召你，他吸引你到更高之处，他愿意你听到他的声音。来啊，主啊，今天晨光之家要进入你更深之处，今天晨光之家的弟兄姐妹要去到更高之处来爱你。唯有爱你的人，你才对他讲话。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愿意来亲近主吗？你愿意来到他至高之处来说，主啊，我爱你，天父，我爱你，
我爱你。
无论你有多少圣经，你认识多少属灵操练，你侍奉多少神，神最后要求的就是你爱他，阿们吗？神要求的就在同在里，你却要说，天父，我爱你。今天晚上再听这首诗歌，成为我们进到神面前一个敬拜。神要你不要在表面看苦难就埋怨，他要你看见苦难背后 神的生意，神有特别的旨意在你身上，阿们。他要借着外面的失望带你进到更高之处，让你承认你的渺小，把自己献给他，聆听他的声音。
我更深记住，带我进入。
今天主呼召我们的经文牧师，放下你外面那些经历，外面的智慧，你要来到更深之处，去到更高之处，聆听我微小的声音，
聆听你的音。来，
主啊，求你祝福新闻牧师，让他来到你面前谦卑，承认他不认识你，
全在祈念间，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亲近。
哈利路亚，
从前温柔。
主啊，今天晚上帮助我们谦卑承认不够认识你，愿你的大能浇灌下来，让我们亲近你，更深认识你。
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亲近。
亲爱的圣灵吸引我们，是的，
现在亲眼见你，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与你亲近。带我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你心意深处，带我走向更高之处，完全献上，聆听你声音，带我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你心意深处，带我走向更高之处，完全献上，聆听你声音，来爱你。
哈利路亚，
来爱你，
主啊，我愿意更爱你，
来爱你。
闭上你的眼睛，说，
我爱你。
主要你变成一个爱他的，
我爱你。
主说，不要在外面寻找我，新闻你要进到最深之处，被我带到最高之处来聆听我的声音，不再高举你的信心和能力，神要的是你的初心。哈利路亚，我们请新闻牧师带领我们做祷告，做一个简单的开启的祷告。哈利路亚，新闻牧师。
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晨光之家，这个来自于以色列仆人神你亲自拣选的，把我们带到神服侍在你心上的位置，把我们带到在至圣所的位置，带到你在二基督伯中间，我们跪在你的面前，你的荣耀充满我们，让我们用属天的眼睛，让我们用属信心的眼睛看到真实的我们，看到实体的世界，而进到基督有形有体的，正是在圣殿里面敬拜。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不断地告诉我，说新闻你是服侍在主心上的人。 现在也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回到了这样应许的位置的时候，就看到神你从东西南北招来所有的人，因为你的心在圣殿，你的心一直看顾着，从历史的长河里面都是要建造圣殿，何等的恩典才能够来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向你俯伏敬拜，也是蒙恩典才能进到晨光之家，来领受你宝贵仆人的引导。主啊，这都是你的荣耀，我们祝福你的仆人和所有我们一起来到这圣殿的宝贵的家人们，我们一起在主里面蒙恩，一起在基督台前来得荣耀和赏赐。奉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有耳可听都当听了，哈利路亚，阿们吗？谢谢经文牧师。今天真的我们需要谦卑宣告，神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没有敬拜，没有很深的同在，你没有预备好，那些只是知识啊，不是神的话语。你没有真正的一个敬拜的心，那些只是诗歌，只是音乐，不是敬拜。所以愿神吸引你们今天带着一个敬拜的心，你们来晨光之家，若是听我的知识啊，我就惨了啊，是看到我没有看到神。但是我深深的愿你今天晚上遇到基督。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与基督同行啊，你知道吗？与基督同行，盼望你们每一次仍在我们敬拜中摸到主。今天晚上说主啊，主说我特别对新闻讲话啊，对不起啊新闻，因为主知道你追求恩赐，追求影响力，追求很多外面的一些企业家啊，很多你都成功了，神都给你。到最后你发现那些都不长久的，阿们新闻对不对？神要的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恩赐，你是我见过恩赐最好的。你要敬拜弹吉他，你要唱英文诗歌方言祷告群，什么你都有了那主一定要把你拉回来。谢谢你要回家晨光之家，希望以后也是你的安息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没有讲事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事工不能救人，事工不能救人。我从前给你们更狂更忙，但我后面发现事工不能救人，事工传递的啊是一个使命，但是不一定能传生命。做大布道会很多人都得救了，外面全去祷告了，那侍奉的人都死了，生命受亏损，很多都这样，就以后不侍奉，那边救人这边死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盼望你们来晨光之家是要见什么？不是找先知，我是施洗约翰的生命，不要找我，你们要找基督，要找光。我只是晨光，他是生命之光啊！愿意你们在这里要找对，要找生命之光，找基督，不是找我。哈利路亚！愿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里啊，我们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都那么爱主了，心都给你了，偏偏最爱你的时候，留下我进入一些困难，进入一些旷野？新闻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啊，对不对？最爱主的时候，突然间嘣，怎么都好像遇到问题。就像耶稣，他被圣灵充满，表明最谦卑的时候，神怎么对他？圣灵充满，把他带到旷野。很奇怪，对不对？在你最爱主的时候，有时候会真的给你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的环境啊。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有威胁的，撒旦有攻击你有一些是你过去留下来的破口你过去越厉害，哇，直销的那个什么传销的女王，我看你对不起，今天讲你多一点，看到你最初那个微信头像，哇，众生捕月我的主啊，这个姐妹还好像还是传销女王啊而那个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过去成功的方法 但是在主里好像神要用破碎了，然后再用别的，所以神要用的人他总要破碎，因为旧的生命不荣耀神。然后撒旦撒旦会落井下石，就算是撒旦攻击你，神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试探跟试炼是没法分辨的，没法分开的。所以求神帮助你，新闻你相不相信，就算来自你的罪、你的软弱，仇敌试探你的，神都不会袖手旁观的，你相信吗？神会容许发生的，他会发福了，会神奇。所有你失去的，神会以自己来代替，还要把圣灵赐给你，还要把更多影响力加给你。你失去的内化成你的影响力，以后你会比做比我更大的事情。耶稣说的，今天我也要宣告，你要做比华牧师更大的事情。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我们愿意今天晚上开启的有耳可听都当听。你今天晚上呼召那些不满足的、不够认识你的，而且盼望在你面前听到天父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所喜悦的。我们愿意听到耶稣当年所听到的，然后我们愿意成为你最爱的，我们愿意成为你所爱的，以及我们要讨天父阿爸的喜悦，你就来提升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做那些你喜悦的事情，能承受的那些你的托付，能成为大能的勇士，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做那些超越我们生命能力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要这样讨你喜悦的人，不能用自己的能力，阿们。一开始要做讨阿爸父喜悦的那个，讨他喜悦的事情一定超过人的能力，超过人的忠心，超过人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谦卑到天父你的面前，求你怜悯，赐给我们超自然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谦卑的心，给我们柔和的心，也给我们信心。圣灵啊，浇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信任我们的天父，浇灌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信靠他，跟随他，效法他。浇灌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给我们认证，让我们勇敢的跟着你往前走，给我们大能的体验，让我们信靠你过于信靠世上的环境、才能和知识。所以主，我们愿意，圣灵你今天晚上再去呼召我们，我们愿意到你面前宣告，我们要讨神喜悦，不能靠自己，我们需要更大的神你的能力、你的浇灌，更需要一个爱天父的心，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愿意儿子爱父亲的心。所以求你把这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奉主的名宣告，若你今天晚上听到这个真理，你承认你的生命一切都不够爱主，没办法用来爱主，是不够的，你就有福了。从今天开始，你知道所有的一切的 more than I can be， 超越我能够的。但是我能成为这样的超越自己不再是我的人，是因为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圣灵的大能，让我能成为蒙神喜悦的人。今天晚上若你愿意承认这样的罪、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不足，你就有福了。你要跟神立约，从今以后我不敢再骄傲了，我需要你，不再依靠势力，不再依靠才能，也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经验分析评估，单单认定和依靠神的灵，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求你赐给我们成事的能力，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是一切要这种成事的能力，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利的愿这样的从今以后依靠神的能力来讨神喜悦的，宣告阿们，你都会得一样的能力。哈利路亚，不单只给新闻，也给所有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人，阿们。所以主上，谢谢你对今天讲到为什么你那么爱主，要愿意讨他喜悦，会像耶稣一样会遇到困难，会遇到冲击，甚至会孤单，谁都他们都好好的，为什么我要被带到困难里？因为神要用的人一定要破碎的， 因为你那个对他的信心不够，还是爱着世界，很爱世界的，很爱肉体的，你没办法被他所用，你没办法爱他。当然你是小孩子 baby， 你做任何事情天父都高兴，但是你说我要讨他喜悦，从一开始靠你就没办法，靠你是没办法。 Amen。 所以要依靠耶和华的灵，真的 你没有这个能力，承认吗？你从头到尾都是自私鬼，因为真的我们都是自私鬼，很容易就自私的，每一个人都会出卖人，对不对？只是那个价钱还没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讨神喜悦，你需要有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啊，神的事情就有神的能力能完成。所以今天晚上要解答一个我们困扰我们很多年的问题，为什么爱主的人要经历一些旷野的经历。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吗？最拦阻我们被神使用的不是我们没能力，是我们能力太大。如果你真的要被神使用，你要学会如何放下你的能力。自信心跟信靠神的心是有冲突的，自信心越大的人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同意吗？自卑感很重的人，我不行我不行，实际上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我相信我不行，神说你行我不行，神说你行我不行。自信不自信，非常自信我不行。那么神有办法吗？我们的公姐妹面对这样自卑的人，那么自信自己不行的人，神有没有办法？公姐妹，你可以打开话筒，你告诉我，神有没有办法？
好，神有办法，有办法。
有
主，其实无所不能的主。
但是我告诉你，神没办法。没办法的意思，因为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尊重，他爱我们，他不勉强我们。我说的没办法，不是说真的没办法，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自己愿意，所以他暂时没办法。所以自我是神最大的敌人，老我是神最大的敌人，对肉体的体贴是神最大的敌人，让我们没法爱主，神也没办法。不是说公姐被你错，是我们真的要小心那个老我。魔鬼不可怕，老我更可怕。OK，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那个，因为老我很诡诈啊，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从旷野试炼看与基督同行的生命。你要与基督同行啊，你要与他同心。我们一开始说同行就是互动的，就是有一个默契的，聊好像战友啊，大家之间会有一些共鸣啊，同方向啊，你是他的粉丝，他是你的粉丝，你已经欣赏他，他欣赏你，也许能力不一样，他是同心，彼此有默契的，还有共同的方向。那跟旷野有什么关系啊？耶稣被圣灵充满，在约旦河洗礼之后就去了旷野啊。旷野的意思就是以色列没有它的沙漠不是沙啊，就是没有雨水，然后都是旷野。他们听南部那个沙漠就是旷野，旷野是没有人的，旷野是没有固定的道路啊。旷野就是说你周边是没有人啊，也是很孤单。人最软弱、最容易被试探的，就是孤独一个人的时候啊。所以孔子说君子慎其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小心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因为独处没有人认识你，你什么都乱来。然后在旷野是不容易的，我们后面再分享怎样的人才有资格与基督同行。怎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与基督同行？ 啊，新闻可以讲一讲，还有啊我们的灵力也可以讲啊，我看了一个话筒，艾瑞也可以讲啊，啊，今天请这四个人啊，永泰请假今天啊，有没有人会怎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与基督同行？聪明的，
舍己才能跟从主。
啊，
学习
的才能跟随主啊，所以跟随主最重要的放下自己，对不对啊？一个其中一个啊，但是我觉得学习只是开始啊，线上才是重要，胜于试探。OK， 我刚才在敬拜里头说，很多年前我在611灵粮堂，我第一次去，神召我去选一个新朋友嘛，就选了我。我最初是没有写名字的，因为我当时已经是牧师，我不想别人知道我去灵恩派教会。然后莫名其妙，他们抽之前就叫我每一个新朋友都写一个名字，我就写了。最后他要抽的时候，我左边一个朋友，右边一个我带来的一个李姓的一个弟兄，两个都指着我。最后外面就喊我的名字了，哇，我吓一跳。最后在外面，他公开为我祷告。那个叫凤儿，他说我看到你一直在绕圈在跑，冲一段再停一停，冲一段停一停，神在向你交手，你走得很慢。我说怕吧，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你认为要处理家庭问题、经济问题啊，什么时候问题，你才可以专心跟随主。他主说，因为你不够专心跟随我，所以才有那么多问题。我差点晕倒，你知道吗？都可以这样说啊，所以要专你一个要与基督同行的人，最重要不单只舍己，放下自己，你要献上，你要接受圣灵的引导，你要专心跟随，决心跟随，没有能力都愿意跟随啊。所以我觉得能与基督同行的人，舍己。背起十字架，记得吗？舍己只是放下你的权利，背起十字架就是一种奉献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放下你的权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什么十字架？就是那是你爱他舍不得放下他的，是因为爱你舍不得放下那个人。他有债你要还债，他亏欠别人的事情你要赔偿，才可以赎他出来。所以耶稣赎我们，为我们背十字架啊，说怎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跟随与基督同行啊？从旷野的经验要看与基督同行的人需要怎么样的条件啊？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耶稣受了洗，垂直从水里上来，天父人开了，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从这经文就发现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很谦卑，对不对？舍己，他是神啊。约翰说，应该我受你的洗，你做我的老师，因为受洗代表你要谁为人受洗，那个被受洗的就是他的门徒。所以约翰觉得我不配啊，我应该受你的洗，反过你要我为你施洗。那耶稣说，我要遵诸般的义，就是耶稣放下自己，谦卑救神的计划。他就不受洗，没办法借过约翰的门徒，他又没办法那么快就显出他是弥赛亚那个身份，所以耶稣说，按着神的计划，你先为我遵诸般的义。然后神也做见证，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然后神还做见证，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你说神是不是三位一体，这里告诉你是圣经中三位一体一起出现的，天父的声音，圣灵的意象，像一个鸽子，耶稣的肉身在地上。阿们。 所以三位一体，一起为耶稣做见证，天父做见证，圣灵做见证。哦，那么就充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按一般说，哎呀，神学毕业啦，要去大城市，要去人多的地方传福音，对不对？神怎么做？神带他到旷野，禁食多少天？谁告诉我？多少天？
四十天。
旧约有一个人也是被神拉去，不吃不喝四十天，那个是谁？摩西。对了，有没有发现啊？旧约那些神的仆人怎么被磨练？耶稣都要在他身上，要活出同样的磨练。真的，这个是因为人的肉体，人的肉体很软弱，人的肉体。到今天你不能顺服主，跪下去祷告有时候都没有这个能力。有一次神跟我说，你有多少能力一直逼着你自己跪下来祷告，你就有多少能力顺服我的旨意，顺服我的心意。你是真的，你跪下来祷告都做不到，为什么？体贴肉体嘛，对不对？怕辛苦嘛。当然我在家里，在我的床旁边有一个跪下来的祷告的地方，像一个床啊，我跪在哪里？在这个跪下的地方有两个洞，就是我跪的太多了，那个地方踏上去的。我好像插电了，在插的那个孔啊，我跪到那两个洞那个踏下去的位置就有平安了。真的跪到那个地方。有点塌下去，你就知道跪了多久啊，跪了多长时间，几年都是这样跪啊。有时候会懒惰，所以神说你有多少意志能顺服我跪下来，你就有多少能力顺服我的旨意。阿们。控制你的肉体，让你的身体服你。所以同样，当圣灵充满，其实里面灵被开启了，被提升了，有圣灵的能力了。我想问新闻，圣灵的能力你很熟啊，恩赐你很熟，是不是有圣灵的能力，有恩赐又爱主，就一定能做神喜悦的事情，凡事都听神的话，是还是不是？
不是
为什么不是？你有能力啦，又有圣灵啦，为什么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做到他喜悦的？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是凭着自己做的时候也有，坐在主前的时候也有，
有些掺杂，对不对？动机有时候不好，有时候会有外面的一些引诱啊，一些人啊，好像吸引你去服侍他啊，也会自我是肉体，有时候怕辛苦不想去，所以神的旨意被拦阻。所以我今天就主要谈论啊，第一个要与基督同行的人，他需要被圣灵充满，总共有七点。第一个要与基督同行的人，我很快的讲怎样的人才有资格与基督同行。七方面的条件，第一，他被呼召，受洗确认呼召进入命定。一个要与基督同行，我说不是信耶稣得救那个，我是说要做耶稣的先锋，甚至愿意爱主与他同行的。那些刚刚信主的，今天不是跟你说的，但是不够认识主的爱，也没有被感动呼召的，我后面讲的跟你没关系的，你千万不要怕。所以被呼召，第一个不是人呼召你，不要把教会的责任、传统的责任压在你身上，你以为我就是一个有这个与基督同行，不是。你是个别被神呼召的，你愿意接受一个不容易的神的挑战，像洗礼一样，你要谦卑蒙召。OK， 这个第一点，你是被神带出来的，被神拣选呼召。第二点，被引导， 你要被圣灵引导，接受神的磨练。对，你心智你愿意，但是你配不配被神使用？我刚才说一开始就说，我们愿意侍奉神的，但配不配？靠自己能不能？不能。那么如何靠神的能力？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当你真的愿意讨神喜悦，愿意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神就要求你在圣灵充满之后，他要带你去接受提升与蒙召的恩赏。神呼召你做祭司，一开始就能做祭司吗？是还是不是？神呼召你做先知，哇，一开始你就是先知？错。先知的能力呼召跟他的先知的生命是有个过程。有些在灵恩派里面，特别是一些学院里面，受完那个先知的培训，他就以为我能发预言了，就是先知。错。那个叫启示的恩赐，是恩赐，不是先知。先知是爱神爱人啊，然后不偷神荣耀的，那个才叫先知啊。你有启示的恩赐，不代表你就是先知，你的生命还没到。所以被呼召、被引导，这个是必须的过程，引导你与蒙召的人相称。第三，被破碎，40天禁食，预备什么？你的心智。刚才我们一首诗歌，我心属于你。神要破碎的啊，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爱世界的心，是那些外面的拦阻啊。然后他要预备我们的心智，因为唯一能帮助你胜过侍奉路途上的试探的，就是你爱主的心，你那个愿意靠着主来胜过。所以破碎被神使用的一定会经历破碎，就老我太诡诈了，旧的力量也不够侍奉神。所以我想问灵力在吗？被破碎重要吗？
在被破碎非常重要。那个硬壳不拿掉的话，那个心我没有办法出来。
连天然的爱、关心之乱都是我们常常出现的，就是没有天然的爱就带来天然的忧虑，天然的忧虑就会自己去自救。比方我对孩子，我就会出手了，所以出手了就会坏事了，就惹他们生气了。所以主啊，怜悯我，连爱都有天然的爱和在主里面那种有节制的爱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被破碎。你能力越大，你就对爱主的心智就越弱，很容易走在主面前。公姐妹同意吗？天然的爱、天然的热心啊，是不是有问题？公姐妹你觉得呢？天然的爱、天然的热心会不会拦阻神的旨意？公姐妹
回忆
、会不会？绝对会。所以那个传道书说，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我们很热心，做，在神面前献，神说你都没有谦卑先来听，你的老我出来以为拿的这些给我好像该瘾，我就一定喜欢，逼着我要。神说谁人跟你们要这些来浅达我的愿意，他们不叫这样是恶。你到我家我不喜欢吃辣的，你拿着很多咖喱很多辣的给我，还说为我好，我应该高兴。我想问我高兴不高兴？你在我家开大智慧还弄了很多我不喜欢的食物，还有用我的家，你认为我这个主人高兴不高兴？但你是不是很热心？是不是很热情？你是不是很牺牲？对不对？今天教会太多这样的热心的基督徒，做了很多神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像愚昧的鸡， 求神真的让我们谦卑，按他的旨意预备我们的心去对准神，好像刚才主诗歌，他带我进入更深之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面对肉体，也面对魔鬼的试探。魔鬼知道我们心里面那些欲望，那些弱点，那些是我的遗产 asset， 我的遗产，我舍不得失去的，魔鬼很知道的。他就针对我们的惧怕，我们就投降了。有一个姐妹，她发梦啊，她有一点被沾染。她发什么梦？是她最怕的蚊蛹，哇，吓得她。后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当年很久之前，后来我们为她做医治释放啊，她真的彰显出来，最后她被赶鬼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最怕什么。魔鬼常常针对我们的弱点来试探我们，所以神需要透过试炼炼证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动机啊。我们真的求神光照吧啊，人没办法我们打跟魔鬼单靠自己去打，打十次输了十一次。所以圣经说你要怎么跟魔鬼打仗，以弗所书说你要带全副的什么啊？新闻带全副的什么来跟魔鬼打？
属灵
军装。对，军装啊，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没有让你公平跟魔鬼比赛？我们是摔跤嘛，你知道蒙古人那种摔跤啊，就是切着上身，然后意思说就不带武器的，应该对不对？切手空拳跟对方摔跤。为什么神要我们带着军装，要宝剑头盔物加跟魔鬼打？为什么这个不公平啊，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不公平的跟对方打？因为你公平的跟对方打，你会有什么结果？嗯啊，
败得很惨，
败
得还打
连打的资格都没有，我告诉你，他不用打你，他能力一定超过你，但是他用诡计，他不是要打死你，也不要让你知道他存在，他用诡计。你们没有留意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说的，你穿全副军装抵挡仇敌啊的诡计，他用诡计骗你，离间你。你穿着全副军装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你把全副军装都是一种保护的，所以不要以为军装是进攻的，是保护，连圣灵的宝剑都是让敌人不敢走过来。小心，不要以为拿着军装就可以乱打，只有祷告，多方祷告，这个才是真正的武器，靠着圣灵来打对方。好了，这样不讲太多了。总之，仇敌攻击我们是心思意念，心思的战场。所以透过旷野的试炼，要我们的心思被炼净，然后被更新。我们常常得胜了，鬼赶出去了，我们就很高兴了。但后来被鬼赶的，被赶鬼的人，最后会怎么样？新闻告诉我，被赶鬼的，哇，上个礼拜又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带了更多，
带了更多鬼来，对对对。所以你要知道，要把他带到基督里，完全顺服基督，要有一个奉献的生命，然后让天使来服侍他。啊，你有发现，当你生命最软弱啊，你肉体有软弱，你最软弱的时候。耶稣在开西马利园，神差天使来服侍他，加他力量。当耶稣四十天进食，身体脆弱的时候，神又差天使来服侍他。我发现天使是为加添我们身体的力量，真的，天使要来服侍我们，就是接受新的力量，接受谦卑，接受天使同工，要顺服圣灵，与圣灵同行。阿们。透过旷野的试炼，我们知道生命中的弱点，我们想要的是什么。魔鬼也知道， 总是把我们想要的用来试探我们，然后我们要胜过了试炼之后，我们要休息，我们就要接受天使的服侍。这个天使包括看不见的，也包括看得见的，接受弟兄姐妹来服侍，接受神的供应。一定要在我看的侍奉主的人，过信心生活也好，真正的要为神做大事的人，他们最难最难过的一关是什么？接受别人帮助。越忠心的像我们的 Eric， 靠自己来让神都欠我，走最苦的路，做最难的事情，连天使到门口都把门关下不让他进来，就搞得自己又贫穷，要痛苦，又走投无路，这样靠自己去侍奉神，经历过所有试炼，还不愿意谦卑，接受天使来同工，接受神差遣人来服侍，哦，这样的生命会有什么后果？嗯，会有什么后果？作死。做到死，又做死，因为不够谦卑。Eric， 你同意吗？你能讲几句吗？我第一次见你，我说你，对，你说。
这样我同意，我同意，我曾经走过这么样，以为靠自己就能够侍奉了，靠自己去找钱，是我找钱来做神的工，是不对的，不对的。
后来我第一次见到。见到Eric 就会跟他这样祷告，最后我到他的520餐厅，他靠自己做生意赚钱来做这个派饭的。后来我说你是乐师，神说你是乐师，有乐师的爱心温柔，但是你要学用法老的钱来做神的事情，按神的计划，然后也接受其他弟兄姐妹来无条件供应啊。从那天开始，我们约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 Eric Joseph 就不一样了，真的就有约瑟的命定，收拾命定，就冒出很多法老王，就是政府官员啊，企业家就来参与他们的这个侍奉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若要与基督同行，要做伟大蒙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需要被呼召。有命就命定，我们需要被引导，谦卑的接受，用神的计划，用神的带领，然后我们进入破碎，进入试炼，然后我们要被更新，我们领受新生命，我们才可以为神做事情啊！感谢主，亲眼看到 Eric 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我很高兴啊！看到他现在虽然困难还在，但他有点如鹰展翅啊，哈哈，然后被托付，被圣灵充满，叫做什么能力？哈利路亚！我盼望你们接受天使服侍之后啊，你不懂，我告诉你，你不懂得用什么能力与天使同工的。我当年在以色列有一次祷告，祷告我灵魂出窍，应该是说在异象中啊，我的灵飞到中国的上空，然后我看到很多天使。大能的天使有翅膀，拿着斧头，拿着刀，在天空充满天使在中国上空。然后我就问，哇，你们为什么不下去打仗？他说我们等啊，我们等你啊，等我做什么？神说要等你来差遣，因为神把地上的权柄交给人类，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吩咐授权给我们去打，因为天使说我有能力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权柄去做，需要有人来差遣授权。我都问什么去然后他们去了，然后我就醒过来了，那其实我其中一次真的灵魂出窍，原来天使是有能力做很多事情的啊。那么他能力跟魔鬼是一样，对不对？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既然能力一样的，为什么好像魔鬼的工作多过天使？因为天使要听话，要被差遣，不乱用他的能力啊，这个叫天使。可以自由乱用能力的那个是什么？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那个是魔鬼 而不是天使能力比不上魔鬼，是因为天使要听话，要等候我们祷告，等候我们差遣。谁愿意与天使同工，接受这个差遣天使的能力，靠着圣灵启示，按神旨意，求天使，差遣天使，释放神的能力，与你一起去征战。谁愿意的宣告阿门，我愿意，我愿意。祷告的灵魂出窍，祷告的灵魂出窍，连你的信心都不用，看不见的敌人，用看不见的军队来打他，阿门。但是你要祷告的灵魂出窍啊，祷告的真的愿意啊，所以圣灵充满，得着那个得胜的能力啊，不一定去打，他已经要你做王子，坐在宝座的右边了，一句话吩咐，天使都去打了，阿门。所以我告诉你，被托付都是被神恩宠授权给你，你会得到得胜的能力。今天还在忙啊忙啊忙啊忙啊，享受自己的忙碌的，你还活着自我，活着自己的能力，又辛苦又难过，又被拒绝又痛苦，你还活在我里面。求神帮助你，你是被呼召的，你要被引导，谦卑麻烦好不好？然后你要接受破碎，破碎你的老我跟肉体，接受试炼，那个引诱和试探，你不会乱走，要不然有能力都没用。要被更新，要接受你的有限啊，承认你的有限，接受神的无限来更新你，然后被托付，借着圣灵的能力去为神做神的事情，啊，那个城市的能力，最后被差遣，全天国的福音叫人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你的目标跟神不一样，神你走向世界，神不会把能力给你的。唯有与耶稣同心，人生的使命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要建立神的国在地上的，这个人才与耶稣同心，神的能力才与他同在。神的能力是给他按他的旨意，按他的荣耀而给你的。全天国的福音就是你有口中的福音，你的使命，所以神差遣你啊，授权给你去建立天国在地上。我仍然觉得天国不是将来的那个永生的国度，是现在。圣灵在哪里掌权？圣灵在哪里充满？圣灵在哪里赐给你方言？这边人被圣灵充满，在敬拜中被圣灵充满，晨光之家就是天国，阿们吗？我但愿你不论到哪里，把你所在的地方变成天国。人经历圣灵的充满，人的生命被圣灵医治，荣耀归给神，对不对？用你的信心喊啊喊啊，就荣耀归给谁？归给你。我宣告，神的能力已经预备好了。今天你愿意荣耀他的名，为他去结果子啊！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并差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啊！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啊？父就赐给你们。”哈利路亚。被差遣的人是有目标的，是他的目标，是被授权，结果谁来买单？被差遣的人又被人打，被人收入，谁为他出头？被差遣的人是天国的大使，对不对？美国的大使到中国，中国的大使到美国，被人收入，谁为他出头？所以你是被差遣的。你到那个使命当中，你不能按己意行。最重要，谁是你的后盾？耶和华的荣耀必做你的后，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在以下书58章，我很喜欢。神要走在你的前面，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今天你有这样的身份感吗？我们今天主人叫做使徒，天国的使徒。今天我们在这7点当中，当你有真的被神这样的7点，你是天国的使徒，你不是个普通人， 你不是一个地上人啊，不单只是耶稣的先锋，还是耶稣最成熟的门徒，要成为使徒。好像耶稣经过旷野，他得胜了，被神差遣，是一个使徒，是一个使徒。今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求神都让我们成为使徒啊，配与耶稣同行，配与天使同工，与学会与天使同工，与圣灵同行啊，领受新生命，能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这七点，是从耶稣基督在旷野那个受死在旷野要出来侍奉的开启的经历。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有同样的一个起点，与耶稣一样啊，以及我们有谦卑，有领受，有被差遣啊，有那个被引导，我们的生命用神你的能力，你的计划来建立你的天国在地上。我宣告今天我们要立一个约你们愿意这样立约成为天国使徒的，凡你所到之处你都成为祝福。哈利路亚，一起宣告，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你要把天上的光带下来，把天上的能力带下来，把神的荣耀从至高之处带下来。所以主啊，祝福今天在晨光之家这个时候跟你立约的，让我们都成为天国的使徒，让我们真的可以配与耶稣同行啊，也真的可以与天使同工啊，靠着圣灵，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神子的荣耀啊，以至于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使荣耀归给作为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的立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只要写我是天国的使徒，我是天国的使徒，我是天国的使徒。下个星期我会开始讲天国的使徒的生命，就是登山宝训。我们今天讲到第四章了，下个礼拜第五章，我们会专心讲耶稣对这个天国的使徒，不是门徒啊。天国的使徒有什么要求啊？真的他盼望的是接下来是与他同行，活出他的生命啊！所以下个礼拜再多讲一讲，今天还要讲，还没讲完。我是天国的使徒，我是被差遣的，我是被呼召的，为什么要经历这七个点？因为我要成为天国的使徒。无论到哪里，一句话，天上都改变了啊，真的使徒在天空都改变的，有神迹奇事在那个城位发生的，阿们吗？天国的使徒到一个地方，天象会改变，有神迹奇事出现的。但是你记得有七点哦，被呼召，被引导，被破碎，被试炼，被更新，被托付，被差遣。记得最后被差遣是，你错了，你被打，他会为你出头，你做错事情，他给你擦屁股。你不是全能的，你只要锁定这个被差遣的命定，这个身份，他为你擦屁股。OK， 我见到太多国度的牧师，很多软弱，但他守住他最初蒙召的身份。一个就够了，坚持那个身份，所有的软弱都不重要，因为他没有背弃他的使命。所以呼召重要不重要？以西结重要不重要？重要，对不对？ Eric 重要不重要？神的呼召的命定重要不重要？很重要，
重要，重要。
所以五百二余是开始，但不代表以后神有更高的呼召，但是你最初那个你不要容易丢掉它，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神要让我们要最初的命定，但是慢慢你成熟了，有更高的命定啊，所以走一步才会指更多啊。今天还没讲完，因为被试炼、被破碎、旷野，还有三点我们需要讲啊。怎么样的人才有机会与基督同行？要与基督同行呢，需要经历旷野的试炼啊！就今天的那个第四、第五点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 是魔鬼的试探啊，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啊，整个场景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啊。我们常常被魔鬼试探，我们总是会说，哎呀，是我走错了，一定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才会被魔鬼攻击。我想问，这样想对不对？但我们很正常，就会这样想。遇到挫折，我们被魔鬼试探，我们的走投无路啊，我们什么什么遇到困难，总是第一个想，我应该 something wrong， 我应该有什么做错了。我应该是灵性低落了，才会被魔鬼来正面攻击。我想问，这样想是对还是错？没人回答我。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绝对的误区。当你软弱了，当你很自我了，你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你堕落了。啊，魔鬼会怎么样？魔鬼会搞定，呵呵，对不对？懒得理你啊，是不是？维麦克啊，刘丽同意不同意？刘丽说这样想是错的。神与你同在，你走错路，他会管你的。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罚神很骄子啊，魔鬼才不会搞你。那个时候魔鬼说，你已经是我的肋间了，我不用碰你啊，继续沉睡就好了。你记得圣经那个伟大的先知叫做约拿，记得吗？神要去尼尼微去传道，他跑到船上，跑去西班牙，神要去东边，他要去西边，在船上进去船，他就躲在船窗底睡觉，祷告都不祷告，直接不想见神，以为等船开了，哇，就搞定了，神都没法抓我回去了。结果神怎么样？风浪很大，呵呵，直到船长下去抓他上来，就最后他们全人都经历神的真实，把他神启示这个先知丢他到水，风浪就平静了。你有没有看到啊？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会兴起环境来改变我们。所以有困难有问题不一定来自魔鬼啊，甚至魔鬼攻击你通常都是你有威胁的时候。我想问，耶稣禁食四十天之后，他是灵性好还是不好？耶稣禁食四十天昼夜啊，饿得半死，那个时候他灵性好还是不好？他当时状态灵性好不好？没有人告诉我。啊，四十天禁食灵性都不好就完蛋了。但是他灵性很好，对不对？但是魔鬼这个时候正面攻击他，对不对？啊，意思说魔鬼怕不怕你进食？怕不怕？怕不怕？不怕。
不怕。
魔鬼怕不怕你恩高强？怕不怕？
不怕。
他是从神宝座下来，我不是说乌鬼啊，有些怕你的是乌鬼，真正的天使撒旦，他从神宝座下来的。约伯记告诉你，他在众天使当中走来走去的。你们这个小子，你的恩高有天上大吗？你认为我会怕你吗？所以以为恩高强就可以打败撒旦，你错。你躲在神的同在里，撒旦才怕你。你躲在天使当中，躲在神的同在里，撒旦才怕你。不要以为恩高强，撒旦就怕你。撒旦一点邪气都没有，只有乌鬼，那些邪恶的灵啊啊，堕落那些比较低级的，才会怕恩高，附身体那种邪灵啊，才会怕。我告诉你，真正的魔鬼撒旦，我告诉你很 好像光明天使啊，一点邪气都没有，他就骗到你头头转头头转，还以为他是圣灵。所以你有机会碰到以色列的事情，你就知道你遇到那个高手了。所以耶稣遇到那个是最邪恶的最高的，像魔鬼也不是很多邪气，他是天使长，他只是抵挡神，他嫉妒人类啊，所以是抵挡者，抵挡者，他不一定是邪恶的。然后我们要与基督持久同行，需要三方面的得胜，成为七个呼召。我们有时候都会软弱离弃神，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需要留意三方面，常常让我们没法与基督同行。就是说你得胜了，七个呼召你有了，但是你在与基督同行的时候，常常因为三方面你会失败，你会失去这个同行的那种力量。第一，胜过肉体；第二，胜过虚荣；第三，胜过忧惑。牧师，这三个不是都是肉体吗？啊，保罗说是世界，啊，整体叫整体就是肉体。我这里讲，保罗讲的是整体老我，我讲这个肉体真的是我们这个身体，有时候我们受不了虚荣。虚荣是一个好东西啊，读圣经读得很厉害很熟，会虚荣吗？会。侍奉是不是很厉害，会虚荣吗？会。祷告祷告很感动，你发预言啊，哇，有启示啊，会虚荣吗？会不会？爱主很会侍奉，为神做很多大事，明明是好事，最后会怎么样？虚荣。我告诉你，虚荣的神喜悦吗？这几条路我都做过，我从前以为是生路，像每一条路都是死路，最后你一骄傲，在神眼中是 nothing， 一无所有，虚荣啊，就证明我是爱主的证明。然后忧惑，我不知道你贪什么了，糖尿病人，我是贪吃那个饭，喝甜的东西，那不简单我都胜不过，忧惑啊，权力、金钱、美食。啊，自己的自尊，你的孩子都有机会仇敌用来诱惑你，为你自己一无所求，为着你的孩子的好处，新闻为孩子的好处会妥协吗？会还是不会？100%会。哎呀，主啊，所以这三点。常常在一个爱主的已经为主牺牲了40天禁食的人，对受这三点让到我们没法再走下去。真的肉体病痛让我们惧怕，没饭吃，自己没所谓，家人没饭吃，哎呦，这个都是肉体。神的供应是不是很真实哦？特别我都跟经文过信心中，我们很知道啊，郭董也会有机会面对这种现实的问题。所以肉体是包括我们肉身一切的需要，你能放下能信得过神吗？然后为神得胜的人，曾经为神得胜的人都会有虚荣。怎么知道你有虚荣？别人瞧不起你，别人轻看你，你都发大脾气了，这个是什么背后？虚荣。所以求主怜悯啊！我们看耶稣在这个旷野的撒旦三个试探，他怎么胜过？第一，胜过肉体啊！对不起，花点时间啊，想不想知道怎么胜过？我想大家很熟了，一起来读啊！ 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肚子饿了，在旷野拿这个石头在哪里？因为中东的饼，像我们的江苏饼啊，中国一种白色的食物，拿这个石头来把碗。撒旦怎么试探他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就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肚子饿，意志很软弱，撒旦这句话好像你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这个权利，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懂，他真实那个场景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很饿了，为什么这个时候魔鬼来攻击他？第一，他有威胁；第二，肉体最软弱的时候，是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最容易做错事，喝醉酒啊，睡不够啊，最容易发脾气，对不对？最容易最怕，惧怕来了就会自我保护。他特别，我有权利的，我是神的儿子，我想问耶稣有没有能力把石头变饼？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啊？满足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有没有？别人没有，他是神的儿子，他提醒你，对不对？所以通常魔鬼来了，在你跟别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总是从好像一个歪傻，总是一个爱你为你抱不平，为你抱不平的角色，也为你好的建议，对不对？但魔鬼有没有说谎给你？魔鬼试探耶稣有没有半句假话？有没有？没有，他讲的都是事实，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他没有要求耶稣做，他是建议啊。有没有发现他有没有说谎？有没有？有没有逼耶稣做事情？有没有？没有。最后若耶稣真的把石头变饼，是谁做的？是耶稣自己做的。魔鬼从来不会叫你，哎，那里有钱，你把钱拿走吧。他不会这样说的。他说，哎呀，你得到这个钱，你就可以买车，还可以买什么？没人知道的，现在没有人啊。他只告诉你后面会得什么，没人知道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耶稣不把石头变饼？为何耶稣不能用特权和能力满足自己？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整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啊。为什么耶稣不能用特权？我是先知，我为什么不能随便发预言？我是有治病恩赐的，为什么不可以随便为人祷告治病？像一个警察有枪在他身上，他可不可以乱拿出来砰砰砰？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但我想问，这里耶稣为什么不能用他的身份那个特权，又有能力去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用在对的事情上。那么我想问，你说耶稣真的把石头变饼去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我想他就是受试探的目的是要去胜过撒旦的诱惑，替我们来去胜过他的，他要顺服神的旨意，去敌对撒旦。
我想问，耶稣不吃，最大的问题会死，对不对？再下去他会死。有律法是神原则的要遵守。你们想的太多了， 这个一个一个在危机中没饭吃，很饿的人，你什么都吃不进去的，在危机中，在癌症里面，你要他什么方法，他就用个拜偶像的去。一个耶稣要面对是神要他40天把生命交给神，若他最后一分钟他救自己，代表他的试炼最后失败了。他把交出去的生命拿回来自己救自己，这个时候这样做，最后一分钟救自己，到十字架他被鞭打变得太痛了，他又嗡嗡嗡啊神迹出来打死那些人。他到钉在十字架最痛的时候，他不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说他们不想，他说你们这些人等等等等等等。我想问，最后一分钟放弃原则，放弃神给他的那个摆上生命的这个考验，他能上十字架吗？我想问，能还是不能？就耶稣不能完全把生命献上，靠神而活，他很容易在一些物质的缺乏，在很多危机里为了自补自保，他就没法走下去了，同意吗？我们在很多现实的那些危机里，我们都面对同样的试探。你是神的仆人啊，你可以要求那个谁谁谁给钱给你啊，你可以要求对到红海边啊，你可以自己游泳过去啊，但是世上说我的命在谁手中？在神手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你全身都是癌症，神要你活你死不了，阿们。你没有食物，神不要你死你都死不了，同意吗？你有再多的食物，再有能力，身体健康随时就要你死。生命在谁手中？告诉我，在神手中。魔鬼蒙蔽你，在你最危机最忧虑的时候，连神都不信任，你就会落在这样的试探。眼前的危机，紧急的需要，哦，好惧怕来了，拯救自己。危耶稣四十天进行又不吃不喝，是身体肉体最危机的时候，也意志最薄弱的时候。能否以后上十字架，在最痛、最难过的时候，仍然坚持顺服神？这个肉体需要这样的对付，同意吗？今天你要跟谁主，你问你的肉体，危机来了，你是信靠神还是用依靠方法？所以求神帮助你，第一个是对准你生命的危机，你的惧怕，眼前紧急的需要，自己救自己的那种天然的反应。我们一起宣告，人活着生命不是单靠食物的，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这里的话不是圣经，我告诉你，是神的吩咐，威马，是神自己的要求。神叫你不死，你就不死；神叫你死，你就死定了。阿们。能否这样信靠神？耶稣做到的，他胜过肉体一切的恐惧、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需要，过信心生活就有这样的操练。愿神祝福你们。第一个，对不起啊，花点时间，后面两个快一点。能胜过虚荣，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这个殿的那个神土那个地方，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侍者，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相信神的话嘛，对不对？撒旦用什么试探他？神的应许。耶稣信神的话，魔鬼用神的话试探他。耶稣有信心，魔鬼用信心试探他。耶稣有爱心，我们有爱心，撒旦有一种爱心，是他们爱到你满身伤痕，对不对？ 真的，这里我要提，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要跳下去，因为经上其实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事节，用手托住你啊，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这里少了一句啊，魔鬼人的插了一句，就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在你所行的路上，不要说你从殿顶跳下去。魔鬼很着圣经，一个不留意，好像我要证明我有信心，你就跳下去了。有很多事情，神的应许不是你指定的时间用，对不对？神的应许是真的，威马那个logos， 但唯有威马圣灵吩咐你的时候，那个话应许才可以用。神没有吩咐，威马没有来，神你要按神的旨意用神的应许。跟我说一句，用神的旨意，用神的应许，用神的旨意，用神做神，用神在神的旨意里用神的应许。没有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是无效的。所以在这里，虽然神的应许是真的，但是你没有清楚这个时候是否神要你用。所以很多热心有信心神的仆人就在这点失败了，被挑战，被污蔑，就证明我有信心，就在这个态度虚荣跌倒了，做了很多不知不觉试探神的事情，为了证明我的信心，为了证明我的祷告是顶管用的。所以没有无所不能的人，只有无所不能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的仆人们啊，特别有恩赐的新闻啊，我啊，那些曾经祷告有外显恩赐的，这里作为同工，作为长老，亏劝你们小心虚荣，人的吹捧让我们下不来。最后主会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要用神的能力，用神的应许，要祷告神给你 confirmation， 给你心中有确据，有平安，要不就是被神充满，非常有爱，非常被催逼去用。神会用那种催逼来用他的应许，是他的旨意，应许就有用了。哈利路亚！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也提醒我们的以西结，很多恩赐啊，以西结，但是你要小心啊啊！最后变成追求自己的虚荣，很危险啊，很危险。所以在这里说，为何耶稣不跳下去证明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做就是试探主。什么时候你要证明？就你自己已经怀疑了。神是信实的，需要证明吗？需要不需要？神是有能力的，需要不需要？神是医治的神，需要证明吗？他就算不医治你，他仍然是医治的神。阿们，阿们。神是不需要我们去证明的。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渺小的信心去试探你的神。回去读圣经，回去圣灵里祷告，祷告心中的平安出来啊，也要用圣灵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引导去用神的应许，不要再试探主你的神。最后，能胜过诱惑，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抵挡者啊，退后边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受他，得胜了，天使来了，平安来了，可以安息了。但最重要的，当魔鬼挑战他，拜他，你来不是要夺回世界吗？你拜拜我就把一切给你了，这是什么试探？是一个妥协，小小让步，你就能完成了。为什么要去钉十字架？不用了，你拜拜我，你也可以，我也可以收工了，啊？为何耶稣为何不能妥协一下？ 去完成使命。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不灵巧妥协拜一拜，我都完成使命了，也不用钉十字架。我有一次在神学毕业的快毕业，我看了这段经文，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要选十字架的道路，你不选另外一条万国荣华舒服一点的路，弄得我今天也只能走十字架的道路。作为传道人快毕业了，一条人的荣耀啊，大教会一条是顺服主，随时失去一切，随时都要放下，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走哪一条？走哪一条？要侍奉主，也要世界的荣华；要侍奉主，也要舒服；要侍奉主，但是我要一点点保留，可以吗？为什么耶稣不可以妥协？妥协一下，完成使命，为什么不可以？为受苦而受苦，错了。耶稣没有自若狂，没人知道啊。那么你 不太懂什么叫侍奉。侍奉是完成神旨意。耶稣来不是有单单要世界，在耶稣眼中这个世界是 nothing。 我告诉你，世界真的很重要吗？耶稣来不是单单要要回这个世界，耶稣本身就宇宙的大君王，这个是他的使命，对。但这个不能因为这个使命他失去尊严，失去原来的荣耀，失去神给他的身份，对不对？他可以拜撒旦吗？啊，有一个小故事，一个爸爸把张兄弟来了，啊，分家产给他们，哥哥要所有的现金，然后那个二哥要所有的不动产，啊，那个商业啊，所有的。然后弟弟就应该什么没有了，弟弟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爸爸。最后这个爸爸说，你们两个哥哥以后你们是你弟弟的仆人，你弟弟要我，所以他是这个家的主人。哈利路亚。事实上人都会这样，对不对？人都会这样，就变成你的主人。撒旦也是一样的，你拜我，我是你的主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告诉你，曾经有一个仆人，主人快死了，这个主人知道这个仆人是要抢夺他的家产，他说把所有家产给他，但是要求他公开答应他的一个事情，他儿子回来只要一样东西，只要一样东西，他给了这个东西给他的儿子，叫所有东西都是这个仆人的。所以他把所有的过敏给这个仆人，就他这个仆人的这个老主人的儿子回来了，他写一封信给他，里面写，儿子你什么都不要，只要这个仆人做你的仆人，你要他，他不能不给你，因为法律上写他要把你要求的一样事情他做完，就可以一切都给他，就是他要他做他的仆人。哇，这个主人像不像撒旦？妥一妥协，没有按神的方法去做神的事情，按神的方法做神的事情。今天你们要做事情，不能失去你的身份，不能失去神给你原来的身份，你是天国的王子，你不可以用诡诈的方法去赢。好像踢足球，你犯规了进球有没有用？没用。所以神耶稣他得胜，所以他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按神的旨意做事情，才能得神的赏赐啊！神是无所不知的，你这样妥协，神要不要你这个结果？你得了全世界，失去神的肯定，有意思吗？若你不是侍奉主啊，没所谓，但是若你是侍奉主得神喜悦，你这样做就失败了，从一开始就失败了。所以不能妥协，是因为你不能失去你的身份，特别对撒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灵巧像蛇，纯然像鸽子， 最重要是在神的喜悦，神喜悦你妥协，你妥协可以，神要你让步，你可以让步，神要你隐藏你的身份做天国的特工，不需要你骗人，你可以有试验权，这些都是因为神的旨意。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亚伯拉罕献儿子献以撒，杀人呢，都因为神的旨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第三个试探，就是他知道什么是你要的。就你坚不坚定侍奉神，按神旨意来做事情，你没有清楚你的主人是谁，很容易就妥协了。所以求神帮助你。啊，三个试探，三个，要得胜。第一个啊，七个条件与基督同行，被呼召，被人引导，被破碎，被试炼，被更新，被托付，被差遣。哈利路亚！有这样的七点的与基督同行呢，会面对三个试探，能持久与基督同行的，能胜过肉体，能胜过虚荣，能胜过诱惑。啊，阿门。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吗？与基督同行，我们要警醒。我们面对肉体很软弱，面对虚荣输了也不知道。面对诱惑，我们输得很惨。因为心中太多不想失去的以撒，神给了事工是你的以撒，你的孩子是你的以撒，舍不得失去的，都能成为你的诱惑，在神以外。所求的都有机会被魔鬼用，所以不靠圣灵你怎么可能得胜啊？求神怜悯，今天在这里我真的愿意，我们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要训练肉体受过训练，我们的心思被洁净，我们的面对世界啊，总活在神的主权底下。你要知道你放下世界啊，守安息日，之后神会祝福你手上所有的，阿门。你献上十一奉献，神会祝福你后面你的家里的一个供应，所有这些都是诱惑，要你偷神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愿意宣告你的一生在神手中。你说你宣告你的一生在神手中，你就能胜过这些的试探。哈利路亚！啊，我们一起求神怜悯。主啊，我们创世以前已经知道，今天晚上你的仆人要释放这个真理，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细细数算神你的恩典。
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在，
主啊，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呼召，愿意把生命献上给你，与耶稣同行的，
愿就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代求，带领我前往。我应许你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只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想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受痛和最终长强，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啊，求你的灵现在洁净我们，求你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侍奉上所有得罪你的。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带领，
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
是的，我们都软弱，胜不过试探。主啊，但是你怜悯，不放弃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把最爱的放在祭坛，求你带领我前往所应许之处。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现在主啊，我的一生属于你，你带领我，你来擦屁股，
无论任何情况，
你来埋单，
在神手中，
阿门。
自己手中更好，
阿门。
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一起唱，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啊，我胜不过，但是我在你手中，我一定能得胜。惊涛骇浪我都不惧怕，因为你与我同在。
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起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我们宣告，我们宣告，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曾是你的人，拜是你的人，我一生都在你手中，求你怜悯。今天所有在晨光之家的都跟你立了约了，愿意被差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被试探失败的，你都知道。但主啊，你永远没放弃我们，愿你在创世以前，你认识今天的我，以西结、戈顿、艾维，我们的新闻所。所有你都认识，所以主啊，求你不放弃我们，求你永远把我们放在你恩典的手中，用你的恩典托带这些软弱又无知、不知道侍奉你的艰难，但是也喜欢侍奉的喜乐的人。主，我们侍奉你是喜乐的，我们生命是与你同行的，求你让我们知道胜负胜败不在乎我们，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再次把生命献给你，也与你同工与你同行，只为你的荣耀。愿你收取在我们的软弱上，也收取你的荣耀。我们化刚强化软弱，要与你同行。基督像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你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赞美主，今天所有接你的人都要带着的软弱跟你立约，从今以后是你的人，你来负责负全责。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与你同行才轻省。愿你来掌权在我们身上，在我家中，在我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是你掌权。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这样立约的宣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至高至全的真神。今天晚上他呼召你们，不是为着旷野，是为着你们能成为这个蒙召的啊，显出他荣耀的天国的使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国的使徒是天国的使徒，哈利路亚。 天国的特工。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天国使徒每天都应该背诵一句主祷文的。哈利路亚。